那我们对教会有关注的，想要从当中得着最大的好处的，那么呢，对以弗所书，我们应当多花一点时间，那么来了解它。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请各位注意听，那我慢慢读给各位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当然是指着神了。神赐给教会有这么多丰丰富富的这种人才吧，或者是说恩赐吧，或者是说功能吧，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每一个教会都有。只要是神的教会，他就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大家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没有掺掺叉叉，没有不整齐的，大家在真道上面同奔一条路，并且好像是携手同心，大家一同的长进，这个是神对教会的思想。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里呢，一直讲到长大，凡是在教会里面的都是在这个长大的过程的当中，没有那个营养不良的不长大的，个个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朝着基督长成的身量的那个目标来迈进。这个身量呢，并不是讲到身体的大小，而是讲到内在的成熟不成熟。成熟，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完完全全的成熟的样子。这个是神对教会的计划，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大人不容易受骗，小孩子很容易受骗，所以呢，神把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放在我们的当中，要叫我们长大，以至于我们认识真道不容易受骗，你能够一直保持在真道的当中。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这两个字，我相信各位都已经了解了。这个诚实呢，是讲到真理的话，用爱心来讲真理的话。很多时候把这个诚实解释成为是好像我跟你讲直话，没有隐藏啊，这个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很讲话很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诚实话不是直，这个诚实话是真理话。换句话就是说，用爱心来把神的话叙述出来，彼此叙述出来，把神的旨意大家彼此叙述出来。很多时候这种诚实把它解释成为直，其实呢，最好是把它解释成为粗。 就是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其实那个所谓的直话伤了很多人啊，并且不合乎圣经都说不定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呢，就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要做小孩子，反而过来，这个大人是怎么个大法呢？就是在爱心里面，我们用真理彼此来对谈，能够把神的道理彼此的对谈。所以绝对不是讲直话，讲粗话，嗯。凡事长进，又谈到这个长大了。这一段经文呢，都是一直在长大的过程的当中，把我们放在一个长大的过程当中。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跟这个所谓的基督长成的身量的这位基督，那么是接连的。因为呢，这个长大呢。”有一个危险在里面，这个长大呢可以是很正常的长大，但是若不连于基督，那种长大叫什么？不连于基督，跟基督的真理不配合的，跟这个身量不配合的那个长大是什么？ Cancer 那个很危险的，我告诉你。其实今年很多教会也是有很多的长大，不要随随便便长大，一定是朝着这个基督的身量，并且是连于元首基督的那种成长，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因为呢，假若不是 cancer 的话呢，那么那种长大呢一定是大家互相联系的。这个 cancer 呢就是用好细胞作为它的食物的，哇，它就一直吃好细胞，那么它长得好大好大，别人呢别的好细胞呢就损失。这里告诉我们 no， 不是那种长大。这里所讲的长大，连于元首基督的长大呢，是都联络得合合适适的。我们用英文来说就是 harmony， 就是很和谐的长大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互相联系的，有关联的，有彼此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呢是一种造就的关系的，我帮你，你帮我的，彼此相助，以至于整个身体渐渐增长。这里绝对不是讲到 physical， 就是说人数多呀，我们的 budget 高呀，绝对不是讲这方面的。这里呢再一次是讲到成熟的身体呢，就渐渐的成熟起来，在爱中来建立自己。这个自己这两个字可以有两方面解释，可以从大的角度来建立这个身体，可以从小的角度，假如这个身体渐渐长大的时候呢，那么就在爱中建立我这个人。可以从大方面，可以从小方面来看。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最好最好的所谓的肢体生活。对教会的教训，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这个是耶稣第一次谈到教会的建造，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谈到教会，那么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教会是主的，不是任何人的，啊，也不是弟兄姐妹的，也不是传道牧师的，也不是同工的，啊，都不是，也不是区总会的，这个教会呢是主的，那么这是很清楚。啊，虽然我们说啊，来我们教会聚会啊，我们教会是主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当然，不过我们都知道，是我所参加的这个聚会，我所参加，我是会员，这个教会呢，啊，对我非常的非常的好呢。那么我们在当中能够得到造就，所以啊，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们用我们这两个字，千万不要用啊用啊用啊，用到一个地步，教会变成是你的。虽然我们的名词是这么用，啊，到我们教会来，哎，我们教会真好，我们教会有什么特别节目？虽然我们是这么用，但是呢，不要变成是我们拥有了这个教会。No， 绝对不是，不属任何一个人的。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都不是的。这个教会呢，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是主的。这个是第一次的教训，马上就出来。教会一出来，主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他的教会。第二呢，这个教会呢是一定是有力量的，是得胜的，因为呢这个环境。从那个2000年耶稣开始，那么开始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教训的时候呢，啊，耶稣老早就已经定下一个就是说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了，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呢，是一直跟教会打仗的，是攻击教会的，是想要摧毁这个教会的。啊，虽然说啊，我们在美国，那么我们这个是宗教自由，那么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自由聚会啊。我们说在国内哇，有家庭教会，那么在家庭教会不能太大，那么太大了之后呢，政府要干涉等等等等。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教会一直受到世界的攻击跟逼迫。这个是从第一天耶稣讲到教会就开始了。你以为这个美国这边教会啊很自由吗？其实我们这边所受到的压力，所受到的这个攻击，那种隐形的，那种幕后的，或许比我们在国内那个所谓的政府有形的，那还更厉害都说不定了。更多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失败，都说不定的。不过呢，从教会的教训第一次开始的马太福音这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主的，那么教会呢是一定要得胜的。虽然是有这样子的压力，内忧外患啊，外面的压力，那么这个信徒们呢，那么呢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以至于那么教会从里面爆发出很多神不喜欢的内忧外患。不过呢，教会总是要得胜，啊，这个是两件事情，请各位一定记在里面。从此之后，就有一系列的对教会的教训，都是延伸这两件事情。教会是主的，教会一定是得胜的。那么呢，这些教训总挂起来有五方面，用五方面的比喻来谈到神在基督里所设立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一呢，教会是神的殿，这个是讲到他的权柄，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是神的命令发号施令的地方，是神的旨意要执行在全世界的一个大本部。啊，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讲到非常亲密的关系，嗯，并且谈到教会是有贞操 纯洁的爱，献上最好的，跟主的关系，亲密的感情。第三呢，那么教会是神的家，讲到生命的延续，家 family， 讲生命的延续。那讲到教会呢，是金灯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呢，它一定要发光。那么呢，讲到教会呢，是主的身体，那么他是头，那么教会是身体。基本上用这五方面来叙述刚刚所讲的那两方面，就是教会是主的，教会一定要得胜。在这五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名词，殿啊、心腹啊、金灯台啊、家呀、身体啊，在这五方面的这样子对教会的叙述、教会的描述的当中，都带着一个特定的目标、态度和职责。啊，殿的话呢，有殿的功能，或者说目标。啊，有我们在殿中，那么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并且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殿的底下，我们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权利在什么地方？在神面前的权利在什么地方？这五方面都带着目标啊，职责。啊，那么还有我们该采取的态度，这三方面，把这三方面把它运作出来，这个就叫做肢体生活，有时候称作是教会生活。所以你可以了解啊，这个教会生活呢，不是来到这里才教会生活的，这个教会生活呢，就是在家里啊，在你们的公司里面，在你们单位里面呢，都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把这五方面，就是殿、心腹、家、金灯台跟身体，把它活生生的表露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这个叫做肢体生活，英文叫 body life。 这样可以清楚吗？那么这五方面，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实际生活的表现，借着这个 body life， 那么呢，要把基督刚刚开始教会的定义的时候，那两件事情，那么把它完成，就是教会是主的，教会一定是得胜的。啊，我跟你说，我觉得整个世界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organization， 一个任何一个组织，任何的一个什么样的集团，任何一样的这个聚会呢，比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比教会更加的微妙了。那我们呢，都是不同背景，有时候个性也不一样，我们的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喜好也不一样，我们的这个文化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呢，神要把它组织 together， 要把它放在一起，并且还能够所谓的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然后呢，要一起长大，大家都朝着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连于元首，元首基督，然后全身都要联络的合适，百节要按着功能那么来运作，哪有可能？假如我们是所谓的这个teacher association 啊，这个教师的这个社团呢，那我们大家都是老师，我们遇见的问题都是一样，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职业也都是一样啊，我们要合得来啊，那还有什么？还有一点点的共同点。 假如我们是某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学会，那么这个集团，那么至少呢我们大家的教育都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呢唯独教会不一样，所联系的那一条线就是刚刚所讲的殿、心腹、家、金灯台跟身体，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那是唯一的一个连线。在这样的一个连线的里面，我们要把它组织成为一个神的家、神的教会。哎呀，真是非常非常的微妙。为了要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集团能够达到神的这个标准，能够达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么呢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给我们看出四方面所谓的肢体生活的特点。那我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呢，那么要清楚这四方面，这个就是肢体生活的四个要素，要不然呢这个生活活不出来。虽然我们是在这个所谓温莎华人教会的一员，但是呢这个教会生活活不出来，没有办法达到神在我们的主呢，那么在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个理想，没有办法。第一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这不是目标，就是一个使命感，一个好像神所托付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使命感。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老早就已经就说了解到，神对教会有一个期盼，神对你我有一个期盼。那个期盼呢，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种丰富，要借着你我把它表达出来。当然了，我们的这个程度，或许我们自己内观，我们或许觉得我们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呢。但是无论如何，那个使命，那个箭头是指着那个地方的。神要得荣耀，他的儿子要有丰满，我们说这个丰满是成熟的意思。那么他的儿子丰满是特定的，但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要把基督的丰满要表达出来，要表达出来。啊，你的背景跟我的背景可能不一样，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那边领受了一个使命感，就是我要把耶稣基督的丰满要把它表达出来，看用什么方法，看用什么管道，看在什么场合都不要紧，都不要紧。但是呢，这个使命感是在那边的。所以啊，当我们受到一种挑战、引诱，或者是自我不高兴、发泄等等各个当中，我们只是问：到底基督的丰满？得着或得不着，表达， 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的一句话讲出来，我们只要思想，我们只要问，到底基督的丰满有没有借着我这句话，我这么做来表达出来。真的，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背景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呢，也没有那么细节哦。内向的人是这么做，外向的人是那么做，圣经也没有。但是呢，这个使命感是非常的清楚的，嗯，让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这么一句话。神把这句话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要我们借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背景啊、文化啊、个性啊，那你来表达，我也是需要啊，用这一句话来作为我的准则，使命的准则。哎呀，我跟你说，有的人嘛，我们再说的更清楚一点啊，有的基督徒啊，说信主了多年都没有一个使命感，没有觉得说神把我放在教会里面呢，神对我有期盼。那假如是有使命感的话呢，也是很低的啊。神爷，这就是要我每一个星期参加聚会啊，就是这样的啊。神要我参加侍奉啊，神要我做这个啊，神要我做这那个。当然这个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弟兄姐妹，太低太低，你不要把神对我们的期盼低估了。神对我们的期盼就是你要表达基督，你要表达基督，把基督的丰满，他的 maturity， 基督的成熟。你说那个基督的成熟，你知道吗？这个丰满这两个字啊，是保罗特别的一个名词啊，他所翻译出来的啊，他所发明出来的一个名词，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你才可以找得到。他的意思就是说，看神有多大或主有多大，他就有那么大。就是说这个丰满就是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样的一种成熟，基督的全部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或者是说都是肢体生活的内容的主要内容，就是表达基督。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安提阿，那么在安提阿那边，不是保罗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记得，那么在那边呢，因为这些信徒们那么谨守真道，并且彼此相爱，尽心侍奉神，那当地的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一批人怎么生活形态跟我们不太一样，就给这一批人信主的人定了一个别名，称他们叫基督徒。所谓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 Christian， IAN 是缩小名词，或者是有时候把它翻译作基督人啊。这一批人呢是基督人啊，这一批人呢是小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每一天生活的形态当中把基督表达出来。那今天我们信主了，那么受洗了啊，有时候我们加入会员呢，我们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那样的一个使命感。在我的生活周遭，在工作单位，在家里，在朋友的当中，来表达基督，表达基督的丰满。 maturity， 基督有多大，我们就是朝着那个方向来表达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这个肢体生活的第一方面呢，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光明正大很伟大并且是神所定规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嗯，第二呢，这个使命感很大很大，但是这个使命感呢并不是要我们坐下来那么就做白日梦的。哦，有很大的使命感呀，对的，然后躺在床上，哦，使命感使命感，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呢除了这个使命感之外呢，它给我们一个动力，嗯，给我们一个动力，不但是罗盘针是指着正确的方向，并且呢还附上一个300马力的引擎，哈哈，我们可以开的，是应当要开的，是可以开的，开到那一方面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动力呢就是神的灵，圣灵，嗯，这个神的灵，哎，谈到这个灵，那么呢从物理上面来讲，那么它就是抽象的，灵的反面就是物质，那么这个是实际可量可证，而灵呢就基本上呢就是抽象的，但是呢却是非常实际的，无论是圣经的教导或者我们个人的经验。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真是求神劝你们，在基督里劝你们，你们要好好祷告，神啊，求你让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圣灵跟我同在。因为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成事，我们做事情呢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势力，只有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你知道吗？我们用这两双手，我们可以动手，我们可以成就，我可以造房子，我可以工作，我可以赚钱。但是呢从圣经的角度说，你这些都是我的灵让你来这么做的。孩子啊，请你能够多认识圣灵，以至于你能够做的比这个更大更丰富。啊，人当然是很有能力的，人是很厉害的，哦，你要知道在创世纪第32章，这个雅各这个神人跟雅各摔跤，他们摔跤了多少时间？整夜。你看雅各多厉害啊，他那个时候大概70几岁啊，还能够摔跤整夜。我跟你说，你能够摔跤多少，换3个小时你就气喘如牛，他真是厉害。那么这个整夜呢，神的灵都赢不了他，人就是这么厉害的。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只是神很多时候不强迫来赢我们。其实早晨一到，这个神的使者怎么样摸他一大腿骨，只要一 touch， 到底那个 touch 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大概一点的话，哈，大概是这样的吧，哎，他就瘸腿了。并不是说神的灵没有力量，而是表露出人是多厉害，但是呢厉害又如何呢？你说我不靠神的灵，我自己来挣钱，我自己来，这个前途我自己拼命，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多辛苦啊！嗯，好像有一部大马力的引擎在那边，你说不要，我要自己走过沙漠，差多远啊？我跟你说，你假如没有经历到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真是劝你们，求求神啊，你到神面前来说，神啊，我愿意多经历你。 I want to experience your Holy Spirit. I want to, 我愿意。我跟你说，这个神的灵加给你祝福 0.1% 都比你200%的自己来的这个 percent 呢都还来得丰富。你们真是要学习靠着神的灵。你也是，我也是，大家都是。这个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一个动力，我们做不来。有人说呢，真是说 give up， 放弃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直在那边怎么办呢？其实神的灵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你为什么不用我的力量呢？就是这样子。那人呢，经常落在无能、无助、痛苦的当中，因为不用这个动力。这个教会生活或肢体生活，不但是有一个高超的一个目标，是神所定规的，不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并且呢，他给你有机会来摄取他的能力，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无论是顺境逆境啊，有的时候经过痛苦，有的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呢，却有那一股能力继续把基督长成的身量，借着我们如何经过这个苦难，如何经过考验，哎，表露出来了。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个肢体生活或教会生活，不但是有一个目标，并且有一个动力。第三方面，这一段经文呢，又给我们看见呢，不但是使命动力，并且呢是有资源的，有 resources 的，是有资源，是有材料的。它不但是供应这部引擎，并且呢，它油箱里呢也怎么样，加满了油了，要不然怎么办？哇，这个引擎好大好大，油箱里面空空如也，也没用啊。它也加了这个，加了汽油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它所赐的，赐的意思就是资源呢、啊，它所赐的。从来没有小辈赐长辈，从来没有人赐神，只有神赐人，只有长辈赐下一辈，就是这样子。神所赐，换句话说，他高高在上，他也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并且也给了我们一个动力。但是呢，这个资源呢，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就赐给我们。那底下呢，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我们都知道，在解经上面呢，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教师和牧师和教师呢，没有两个有。所以可能是指同一个人，这个我们不要去，不要去辩论这些东西。那么不过呢，反正呢，神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教会所需要的，在主那边都有供应。既然这个教会是主的，啊，主一定为教会安排。并且呢，早有安排。我们只要懂得如何到那边去拿这些 resource 就够了。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切的需求，神一定有安排。只要你懂得如何去自取。有很多人取笑，不是说取笑了，就是说。这个评判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呢，就是说在仓库的旁边饿死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在仓库，在谷仓的旁边饿死掉。嗯，因为呢，他不愿意去支取，不愿意去拿神所供应一切的丰盛。这里也虽然是指着四样，但是呢，其实这个只是为着这个以弗所教会神所赐的比这个更多。那么这个呢，不一定是指着人说某某先知，这个呢是指着功能来讲。那一般来说，那么先知就是宣告神的话，直言和预言，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看见了。所以呢，先知有时候把它翻译作先见，英文叫做 seers， S-E-E-R。 事情还没有发生，他老早看见你这样做绝对遭殃的啊！你不相信，不听老人言，吃亏怎么样？不一定在眼前的，有时候呢在眼后，我一定要吃亏了。因为他看见了嘛，神给他这个眼光嘛。哎，大家不要随随便便预测啊，不要随便做 seers， 不要随便做先见啊。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先见所看到的若没有成就应当怎么处理啊？一个先见他随便乱讲话，神没有让他讲话，他随便乱讲话，结果呢讲出来的没有成就，那结果怎么样？把他拖到城外，这个问圣世人的外面，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神很厌恶这些，神没有告诉他，但是呢他却随便乱讲话，根据自己的意思说啊，你这个麻烦啊，你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神很讨厌这个东西。所以呢，不要随便做 seers， 这个是一个功能，让这个身体，让这个肢体生活能够发展出它应当有的这个使命，算是一种警告，算是一种指示。先知，先知跟对不起啊，先知啊，这个使徒我们都知道。那么使徒呢，是带着这个神所直接托付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神的权柄，那么到处去建立教会。好像是这个使徒呢，有时候把它翻译作大使 ambassador。做使徒的就是好像代表耶稣基督的，那么到各处去建立神的教会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的功能我们都知道。有牧师，就是好像做牧羊人呢。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大家都知道这个牧者做些什么事，就是豺狼来的时候，豺狼来要抓羊的时候，他站在什么地方？赶快跑到后面去。没有，这个牧羊人呢是站在豺狼跟羊的中间的，他是应当首当其冲来防卫这些小羊的牧者。并且呢，这个牧者呢是羊生病的时候，他口袋里应当要有膏油，换句话就是圣灵的恩惠来膏抹这个小羊的。并且呢，这个羊肚子饿的时候呢，他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把羊带到溪水什么样还有青草什么青草地溪水旁的，对啊，这个是牧师的功能，三方面的。那么这个教师我们都知道， 让神的话非常清清楚楚，合逻辑合思想，把这个知识，神话语的知识交给各位，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特别提出来说，多人想要做教师，哇，这个做教师的好像有一个特别的阶级，其实呢他们都不懂得他们所教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呢神也不喜欢的。我们当中我真是很盼望，我记得我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告诉各位，我盼望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人一个一个被兴起，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但是呢这个做教师的呢，你们自己呢一定要先发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要做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教什么东西的那种教师，要多发功夫，上神学院去，多学习啊，那么把神的话明白清楚。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许许多多的恩赐，那么神赐给教会，让我们的肢体生活不但是有使命、有动力，并且有资源，能够让我们来运作。很多时候这个资源呢，圣经把它讲作，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是恩赐，恩赐啊，我们要发掘恩赐啊。请问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关联，但是不尽然。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是靠着这个资源有圣灵的动力来达到神所给的这个使命，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以这个恩赐做基础，我们是以自己的成长，换句话就是说以生命的成熟在服侍神的。这个恩赐呢只不过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的人他懂得运用资源。哎，人家说这个很多动物其实都很聪明的，那这个呢有的更聪明的呢就是手指跟大拇指是可以配合的，哇，这个是算是蛮高端的这个动物了，因为呢这个手指头跟大拇指能够配合啊，就能够做很多很多事了。 Monkey 他抓东西就是他这个要配合都还蛮困难的，已经不错了。那么这个 raccoon 我们中文叫怎么讲啊？ raccoon 就是
土拨鼠，
不是
raccoon 呢，哎呀对不起，我中文对这个 raccoon 呢它虽然是没有办法爬树，没办法，但是呢它的这个指头跟大拇指是能够配合的，所以 raccoon 呢它可以开锁的，你知道吗？这个跟这个可以配合啊，真是不得了的。这个啊，什么东西？
狸猫
、嗯，哎，它好像是猫的一种，哎，
对，
可以开锁。
哎，对对，是可以开锁的，这个。这个生命的成熟，我们是根据生命的成熟来服侍的。虽然有很多动物都是很聪明，但是呢比不过人，因为呢人哇这个智慧很多，那么技巧很多，那我们这个配合呢配合得非常的灵巧，所以可以做出好多好多的事情出来，但是 若生命不成熟，越有技巧给人带来越大的痛苦。那我看这个林妈生活的不错啊，抓抓鱼啊，这人呢非常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神所定规、神所要我们的那种生命，给自己、给别人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教会生活都是一样的。啊，一个人可能他很有恩赐，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有那一方面的恩赐，有讲道的，有做事的，那么各方面的恩赐都有，但是呢，却没有成熟的生命。这个恩赐反而给自己、给别人、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当然我说这个恩赐是神所赐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根据恩赐来在这边想要达到那个神所定位的这个使命的，绝对不是的，乃是根据他的 maturity， 他的生命的成熟，让这个生命的成熟作为基础来运作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绝对是全体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一定是这样子的。因此这个肢体生活的第四方面就是造就，就是增长，就是成熟。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教会生活，他做一个旁观者啊，做一个批评者，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一个得造就、有长进的，他也看见呢许许多多的不行，但是他以生命的成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教会的这个迈进的过程的当中，能够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肢体生活的一个殿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sign， 这个记很显明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各个在座的各个，我们有增长的欲望，我愿意增长，我享受，我愿意，我要。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一个小孩子生出来，那么呢，他没有增长的欲望，他说我好棒哦，我这个做 baby 好棒哦，我跟你说一哭就有奶，那么呢想睡觉就可以睡啊，好棒哦，我一生都要做 baby。 或许他真的是可以享受，但是你要了解，假如说 baby 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他想要一生做 baby 的话，你知道父母是多么的伤心，父母孩子生下来他只要做 baby、不长大的 baby 是很享受啊。我不 I'm not so sure 一天到晚都做 baby 是不是享受，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要回头过来思想，你要知道父母是多伤心。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个不长大的基督徒，一个不愿意接受造就的，一个没有这一方面的那种 desire 的， 没有这样的一种热忱的，愿意长大的热忱的，这样的基督徒，从主的角度来讲，主是多么的伤心。啊，我跟你说，这个肢体生活 ，in the nutshell 最简单的，那么就是这四方面，要有使命感。哎，神给你动力，并且呢，把所需要的资源都给你。但是那个殿后的那一个东西啊，第四方面呢、啊，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选择。其他的前面的三方面呢，神老早就预备好了，并且呢，就放在你旁边了，都有了。现在问题是，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栽培吗？你愿意，认真的煞有其事的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得造就吗？是这一回事了、啊。那么这个是肢体生活的第四方面啊，感谢神，那我们就这么简单的那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肢体生活是什么意思 ，body life 是什么意思。那么希望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分享可以提出来吗？有没有？哎，麻烦了，就是、哦、我讲的时候都没有疑问，那别人讲的时候大家都很踊跃，那你说怎么办？
讲得太透彻了，
好，打中了，好。